家好，我是 Sand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科普上层楼。今年2023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是颁发给生化学家 Carrico 和免疫学家 Weissman， 以表彰他们为流感大流行期间以破纪录的速度推出的 COVID-19 mRNA 疫苗免疫接种奠定了基础。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发现用 pseudouridine 来取代 uridine 这个 mRNA 核苷酸尿苷，就可以避免引起太大的免疫副作用。我之前有一集 podcast mRNA 疫苗在 COVID-19 最成功吗，有介绍到 mRNA 疫苗的优点和技术突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收听一遍复习一下哦。由于 mRNA 疫苗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成功，引发了大量资金的涌入，投资者已经投入数十亿美元来扩大 mRNA 的治疗范围。这笔资金的涌入有望推动部署 mRNA 的药物所需的研究和基础设施，从而透过解决三大类疾病来改变公共卫生，包括第一种难以治疗的传染病，第二种癌症，和第三种罕见遗传性疾病。今天最主要要告诉大家的新知识，环状 RNA 是未来的方向，而且可能成为下一个重磅药物。这是因为环状 RNA 又克服了线状 RNA 的几个缺点。众所周知啊，现行的线状 RNA 这项技术有一个关键的缺点，寿命很短，几小时内细胞中的酵素就会降落到线状 RNA 的分子上，将它咀嚼成碎片。那环状 RNA 呢？它将 RNA transcript 转录物的末端连接在一起，所以许多 RNA 咀嚼酶没有任何着力点可以咬，所以环状的 RNA 具有稳定性，而且寿命长。只要传送一次环状 RNA， 就可以获得持久生产的蛋白质。理论上啊，即使低剂量也可以增加它的治疗潜力。含有环状 RNA 的 SARS-CoV-2 疫苗，在今年八月开始了首次的人体试验了，明年呢可能会有更多的环状 RNA 进入临床试验，包括两种癌症疗法。但是环状 RNA 距离开启一场革命，或者像一家新创公司预测的那样，在本世纪末会兑现100个新药物计划的承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circRNA 环状 RNA 的增强弹性是否使它能够超越其他也是以持久为卖点的治疗方法，例如传统基因疗法或者是新兴基因编辑技术，仍然是一个持续的研究和科学探究领域。下一段我们来说说环状 RNA 是怎么被发现的，即为什么被想到可以应用到药物治疗上。1976年，研究人员在自然界中发现了第一个环状 RNA， 当时德国的一个团队在植物中描述了一系列以闭合环状形式呈现的小型病毒样RNA 的病原体。15年后，研究人员在人类和其他哺乳类动物细胞中鉴定了这些分子。然而直到2010年代，研究人员才真正了解环状 RNA 在各种细胞类型中的范围，并发现它们在指导生物活性方面的多方面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作用是与调节分子结合， 以介导基因表现，但有些 circRNA 也可以编码蛋白质，所以科学家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他们有办法从头开始制造 RNA 环，这种功能可能具有治疗潜力哦。在细胞中，这些圆圈是透过一种非常规的 messenger RNA 信使 RNA 加工模式产生的，称为反向剪接 back splicing。 通常 RNA 剪接的运作方式与影片剪辑非常相似，就是切除非编码片段，并将剩余的编码部分连接在一起。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RNA 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向，自行折叠夹断，然后形成一个独立的环。反向剪接需要多种蛋白质之间的交互作用，像一出复杂的舞蹈一样，所有这些蛋白质都自然地存在细胞内，但是在实验室工作台上不容易取得。因此呢，在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人员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来创建合成环状 RNA。 第一种方法是先使用一种酵素，利用 DNA bridges 将 DNA 链的末端固定在一起。因为 DNA bridges bridge 是桥嘛，有桥接的意思。 DNA 是双股，而且可以和 RNA 互补，所以就利用 DNA 这种互补而且双股的特性，将两个 RNA 链末端桥接在一起，再用另一种酵素将它密封起来。那这个过程就称为连接 ligation， 这是第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则是利用特殊的 RNA 序列本身的酵素特性，当两个这样的序列以发夹形式配对时，它们可以启动交叉连接反应 cross joining reactions， 形成一个环。在1995年，科学家了解到如何利用一种名为 Iris 的特殊 RNA 序列，从实验室内制造的环状 RNA 合成蛋白质。 Iris 是核糖体进入 RNA 位点的缩写， Internal Ribosome Entry Site。 核糖体是细胞的蛋白质制造机器， Iris 允许核糖体与环状 RNA transcript 结合，并开始连续生产蛋白质。好处呢，是核糖体永远不需要脱落。然而研究人员只能创建短的环状序列，通常最多只有几百个核苷酸。在接下来的20年里，该领域一直受到这种大小限制，无法生产解决囊性纤维化或血友病等疾病所需的长蛋白质编码转录本。好了，好不容易可以把长链型的线状 RNA 粘成环状的 RNA， 也发现可以利用 Iris 这种 RNA 特殊序列帮助核糖体 ribosome 和环状 RNA 结合，不断的制造蛋白质。可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环状 RNA 太短了，不敷使用。为什么呢？有办法解决吗？休息一下，想一想，下一段我再来解说一下。事实证明呢，连接法 ligation 这种方法对于比较大的圆圈效率很低。你想想看，就像要用长丝带打结成蝴蝶结一样，随着 RNA 尺寸的增大，要处理末端变得更加困难，很难获得形状良好的环状结构。所以 就改变用 cell splicing 的方法来产生环状 RNA。 除了设计用 cell splicing sequences 像标点符号括号包括住 protein coding areas 蛋白质编码区域和 iris， 重点是呢还添加了互补的 RNA 和间隔序列，有助于稳定靶夹结构，让 RNA 可以形成环状结构。诶，这个改变还帮助环状 RNA 的体内循环哦，而且 circRNA 疫苗在环境温度下比线状 RNA 更稳定，可能允许疫苗在没有冷链要求的情况下储存和运输。好了，今天的科普上层楼介绍了环状 RNA 技术是 mRNA 疫苗的下一个突破，未来 mRNA 疫苗的应用在难以治疗的传染病、癌症还有罕见遗传性疾病这三大领域，也在今年八月第一个临床试验展开序曲咯。希望你喜欢，记得要按赞及分享，并请我喝杯咖啡支持我的 Podcast 哦，拜拜。